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第29次，好。我心想今天要把善心所11位给各位报告完毕，因为讲了几次了。那成唯识论的重点呢，我好像这次偏重比较多，是因为跟后面要讲烦恼心所会有关系啊，等一下我们看文就知道了。那我知道，因为成唯识论的文一向很难读，我也知道有许多的学长其实多半依靠课堂上我们大家来讨论，或者是听我报告，回去是比较少，大概有人会自己去看吧。不过有机会的话，像两种版本。一个是演培法师的讲记啊，一个是如果各位觉得讲记比较文多一点啊，各位也可以去请慈航法师的全集，他有白话本啊，就把它整个白话一下。如果对于那个消文啊自己有困难的，直接就可以看白话本。那么同样的道理呢，也不要这样子好像看小说一样啊，从第一页这样子读，一定要随着我们的篇章哈，随着那个重点，只要重点那个部分啊，逐段逐段的读，你就不会觉得那么样的辛苦啊。等个别主题的这个观念能够建立起来之后呢，我们再试着连成片啊。我之前吧大概30颂还是什么，我曾经也有讲过成唯识论的读的次第是根据欧阳大师的建议啊，给各位报告过的，所以各位可以去听那个袋子啊，看到底它的章节段落是什么。那我曾经在讲这部的时候也跟各位讲过，这个有大科啊，各位把大科要能够录出来，然后自己跟着那个抉择坛里面的次第啊，顺着这个大科啊找那个文，那那个文文言看不懂就找白话来，那么进一步可以去再看演培法师的这个说明，那等以后能够连成片了以后呢，再来进一步看书籍或书要。不过书籍跟书要的重点呢，大体已经被这位日本的编辑者呢已经栽在我们这个文的上面，我没有太去讲它，是因为又讲又太细了，因为它的是牵一发动全身哈，所以我主要先还是用这个文，但是还是在讲白法的层次，所以我还是把戒说部分讲多一点。但是用成唯识论的文有个最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要了解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五片行，五片行就还是了解一切法的自性是无的啊。既然五片行是一切皆片的，就是说是我们的片计所执的自性，我们会认为是有的，那我们就必须要了解这片计所执其实是空啊，这是在片行这个要谈到的。那么五别境要了解它是转一，它并不是像五片行一样啊，是一种执着啊，所以要借着它变成能够转心念的一个关键。那么善心所这个地方呢，就讲两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之前曾经讲过，用因果的假设哈，来显明自性，那自性又是片计所执所执的，所以自性也是空的，可是虽然是空呢，它还是依他起，所以依着别境可以转，所以各位要慢慢去好像堆积木一样哈，讲完片行你知道这个是片计所执，讲完了别境就知道转，讲了善心所就知道假立因果显自性，光是到这里为止呢，你就要把这个连成偏离值，再连成转移啊，这个东西要慢慢连在一起。可是这个拼图还没有完，因为烦恼心所要进来。那么善心所的第二个重点啊，第二个重点就是通别的问题啊，就是通别的问题，怎么样由通别或者怎么样观自相跟共相来观空啊，来观空。那这个部分呢又是另外一个关键，但是这个关键呢可能在烦恼心所的对治门那个地方呢会讲得清楚一点，因为在这个地方呢它都是先假立它的对治，可是各位 都还比较看到这个善心所的自信的业自信的用，还看不到他对治的门。那对治的门，我们要等开烦恼心所之后呢，我们再会详细的说。所以这个部分呢，就默学我来讲呢，可能会比对每一个心所的界定来的重要一点，因为它是一种观察的方式。它不只是去背那个词典说啊什么是什么心所，那个各位去读这个几次啊，大概就了解了。而那个心所的戒说也只是为了要堆砌一种我们在对治烦恼的时候的一种起心动念的观想啊，以及观察的次第。所以重点真的就在我们刚才所谈到的成为之论要去抉择的重点，那个就是所谓的论的甚深意啊，那个甚深意可能是我们读论的重点，而反而不是在抓它的界定，抓它的名词解释啊。这个名词解释呢，可能变成是最其次的问题了。好，今天呢，我们顺着上个礼拜的，上礼拜有一段就是无痴那一段的后半段呢，很重要。我们还是借一开始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各位翻开到卷六的第4页。总页码的248页，我们还是把它的信业界定啊，跟各位说一下啊。这里倒数第三行呢，他说什么叫做无痴呢？无痴就是于诸理事。前面呢，可以知道无贪跟无嗔哈，无贪无嗔是对治两根本烦恼，就是贪跟嗔的。那么贪是因为爱烦恼还是见烦恼？啊？那嗔呢？啊？我不太确定哦，怎么回事呢？啊？一个是依着无明缘行嘛，哈，一个是依着爱取，哪个是哪一个？各位上个礼拜画的表没忘嘛？有句是谁的执着？贪执着什么？贪是执着苦还是贪是执着有？啊，有点伤心呢。啊，贪是执着有啊，有是怎么生的？有是爱取有嘛？所以爱取有是什么烦恼？爱烦恼来的，爱烦恼是四烦恼还是四障还是理障？四障，对不对？在一些事项上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眷属，就是我们的受用财宝的问题啊。在这个部分呢，起很多的颠倒见，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烦恼。那么于是呢，无明缘行是什么？苦嘛，啊，是苦，这苦的原因。所以这个是什么障？是理障还是四障？道理上的不明白，啊，道理上的不明白。所以在我们的修行上都一向主张见烦恼先断还是爱烦恼先断呢？爱烦恼能够服比较重要哈，可是要说断要先断见烦恼，因为见烦恼就是一个正见嘛，它断见惑哈，见烦恼哈，就跟是暗室点灯一样，一点全室都明，都会光明的。所以呢，它的关键就在这个善巧上面。所以只要能够让我们的见解端正了，所以这个见惑其实要说断是顿断的，只是那个光明的程度呢，有暗，有比较亮一点，如此差别而已。可是呢，你就会有一种明了的感受。那问题是那个明了性是不是能够增上，继续圣境，这个是关键的事情。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先降服什么嗔。嗔的初衷一定要先降服下来，因为嗔是让我们最受苦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感觉到心或者身受苦的时候呢，你当观察到不是境界造成我们的逼恼性，当观察是我们不了解事理啊，这事情的道理，所以在道理不明白自己就气。所以那个维系的嗔呢，要看得见，不要老是在理上不明白哈，就去找一些事来作为代罪羔羊。那因为这样子会使得我们的见惑哈越来越不明白，啊，增加那个不明白性，啊，增加那个不不不 没有办法明了心，而且心就会因为这样子爱烦恼会更重。所以呢，理账是四账的因啊，所以我们通常都被很厚的苦啊撑，理的不明白，障碍在这个地方，所以使得呢，虽然我们一直告诉自己说不要贪，不要贪，不要贪，可是啊，真的说要说放下，真的很难，都觉得道理明白啊，那可是那个明白呢，都只是用大脑六意识心去思维而已，不是用身心去证的，所以。能够先降服嗔习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嗔习的降服呢，要知道苦都是假象，所以我们要对苦有一个非常跟佛一样的恭敬心哈，知道苦是一种很重要的教材，你能够在苦受上没有苦想，很重要，受可以有哈，但是想不要再生，啊，这样就可以让啊受心所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所以你不要再想心所上，让受蕴继续受苦哈，继续去增上，那么这个嗔呢、啊，就容易慢慢慢慢调伏。因为维系的嗔能够调伏啊，心才有办法极静住。心一直没有办法跟止观相应，极静不下来，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嗔习。气自己没有进度，气自己不相应，气很多东西啊。所以你不要以为好，我没有大声骂人，就叫我没有嗔哦。嗔就是任何不顺心的。感受，你只要任何不顺心的感受，你快了，急性子的，像莫雪也是个很急性子的人，光是为了对治这个嗔习、哦、就花很大的精力、哦、很大的精力，很维系的去观察这个东西。所以修行人，这是我一直跟大家建议的第一样事情，第一样东西，能够让自己的嗔习下来之后呢，那个相思的清安呢、啊，就处处可见。有了那个相思的清安呢。再来慢慢的调伏爱烦恼就比较简单，尤其我们还是在家哈，许多的这个爱的贪哈，没有办法一时放下的，姑且称之为责任吧，姑且称为责任吧，也没有办法说放就放，但是要一定要先看破，放下倒是可以慢慢来，因为有些时候它还有用，就是说那个贪可能还是有用的，可是知道它的用处毕竟是有漏的。所以那个见解还是要端正，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没有贪欲，可是至少见解一定要正确，知道它还是过患啊。虽然现在我要需要它，我需要用它，但是这个对我来讲还是会造成后续的烦恼的。所以只要不继续生苦，暂时还有还受那个有，还可以忍受啊，还堪忍。但是如果身继续一直不断的造作苦受啊。想运又一直去添柴加火、啊、那修行再读再多的经典都没办法相应啊，这是很切肤之痛的经验哈。但是这两个都是由什么生的？由痴啊，就是于理跟事不明白啊。明解呢，就是要极静住之后呢，要能够如实知一切的事理啊。那这个事理要怎么学？我们读一切的经教就是为了要这样子观察。所以观察无常苦空无我，在生活上，在生命经验上，在工作，在眷属，在自己的受用上，无处不观察，保持随时随地的观察的这样子的一个明解性，就是修无痴，就是修无痴。所以无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所以它可以是报德的，可以是闻思修三会相应而增上的东西啊。所以这边就说了，明解为性。对治愚痴啊，就是对治无明了。作善为业，它可以让我们呢知道怎么样去造作善法。那这个善当然还是有漏的善啊，我们还是用这个有漏的善去熏无漏的善，所以必须要从有漏的善下手。可是如果无痴这个东西还很，这个善根呢、啊、还很淡，没有力量啊，发不出这个力量来，那么就很难了。那这个力量要怎么样去栽培呢？要用精进根在闻思修慧上，啊，在闻思修慧上呢，继续不断的努力，啊，努力。可是那个要努力对方向，所以接着谈的几门呢、啊，在无痴底下的这个几门呢、啊，就变成我们的护身符。如果能够在底下，包括从清安不放逸这几个哈、啊，我称为护身符的善法，就能够让我们的身心比较清安啊，比较有保障。在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护体的情况啊，金刚护体的情况底下呢，才有办法去在忍受爱烦恼， 不断的熏习的情况底下呢，还能够有那个堪忍性，去继续修如实观的材料，啊，去继续修学如实观的材料，所以无痴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无痴呢，我们换句话讲，它就是我们在正见、正思维的体。所以正思维跟正见呢，都需要有无痴这个善根。所以无痴这个善根呢，需要用闻思修这三慧呢来栽培。可是它并不等于闻思修啊，这是底下文要去探讨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再把上次这个已经念过的部分呢，再跟各位简单的复习一下。第一种说法，它直接呢，这个外道就以极论的说法呢来反驳，说这个无痴呢其实就是慧。可是如果就是慧的话呢，白法其实就不需要安立这个法啊，所以要不要安立这个法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个也跟我们刚才谈过的善法有两个功德，两个观点，一个从因果假立去看自性的观点，那这个观点就是什么？它的通别，由它的别相去立无痴，慧几乎是所有善心所的通相啊，尤其是善慧啊，出世间的慧。几乎都是一切善法的关键，因为这个慧跟什么什么善心所相应呢？跟信心所是相应的。所以只要有信心所是骗一切善心的话呢，那么这个善慧大半都是它的通相。可是呢，善心所就是善心的别相，依着种种必须要安立的别相，才有这么多的善心所。所以每个善心所的别相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所以这里呢，先去破它并不是慧的通相。啊，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无痴就是慧，先提出他的宗，在辩证的时候呢，都有宗因喻，先立我的结论。啊，在辩论的时候，通常是把我坚决主张的结论先讲在前面，然后接着呢会讲原因，啊，这个法的原因，他就引极论的文。啊，他说极论说这个无痴呢，就是报教政治啊，报教政治旁边就说了，报是生得的，对不对？那么教闻教而得，思会正，修会治啊，这个是对是哈，这个都是以抉择为体，那抉择也是谁的体？也是会的体嘛。所以外道就以这两个字呢来反驳说，既然无痴也是以抉择为体，那么会就是他的自信了，你不应该另外再安立一个无痴才对啊。他说呢，这样子生得闻思修所生的慧，如是皆是抉择性，有没有？都是以这个抉择当自性，那抉择就是慧的自性，所以不应该要有差别才对。但是呢，论主就答了，所以这个地方呢，虽然没有写论主这两个字，各位就要习惯哈，因为我们要去标开文，有些文是外道问的，有些文是论主回答的，所以各位一定应该要学会怎么样去取出哪些文是论主的回答，因为论主的回答才能够代表成为是论的观点。非论主的回答，你不能当做说啊，都是陈维顺说的，这样子你把正说跟邪说都搞不清楚了，啊，不能把它很平等的这样去对哈。所以前面呢，当然极论有这么说，可是那个并不圆满。到了陈维顺的说，他虽然是以慧为通相，但是为了要显善品有殊胜的功能，什么叫做胜功能呢？如烦恼见故复别说，就是对治什么？对治无明嘛。它的肾功能以无痴这个来讲的话，它的肾功能就是什么？对治无明，对治愚痴这件事情。慧，它只是检择，它不见得能够消灭无明。可是呢，无痴它可以正对你的无明，啊，能够得到一个端正法的或者正法要的一个正见，依着正见还能够起正思维，思维才是检择性。所以呢，你没有办法用慧来代表无痴这种殊胜对治愚痴、对治无明的这种专门的别相功能啊。所以依着这个别相呢，必须要安立无痴，这是第一个论主的回答。好，第二个说法也是一样，外道就说了，他说有这么说，那无痴不是慧，那别有自性，正对无明，他就继续引刚才那个论主的回答哈，就继续说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无贪无嗔善根摄故，你就可以包括在无贪无嗔，因为无贪是什么？无贪是 四脏还是理脏？四脏，五尘是什么？理脏。所以一个四脏明白了，就是无贪嘛；理脏明白了，就是无嗔嘛。那既然你无痴是以什么？是以无是理是明解为性，对不对？不是以这个吗？你这个不是对治无明吗？那无明就分两分嘛，一分给无贪破了嘛，一分给无嗔破了嘛。那既然一分给无贪破了，一分给无痴破了，那就用这两根来包括就好了，何必要另外又立一个无痴呢？这有没有很厉害？哦，他就用你的戒说呢来打击啊，你这样怎么成立呢？他就举另外一个同样的例子，他说，尤其是论57卷哈，色觉之分，他就说了大悲，像大悲这件事情，大悲呢也是无嗔、无痴这两个善根所包括，啊，也是这两个，他的自信也是这两个，但是他并不是二十二根，他并不是二十二根之内，二十二根呢是过去啊部派佛教时代啊阿含经时代啊解释一切宇宙生灭现象。能够升起万法的根本，就是以这二十二根来代表。那么我们再回忆一下上个礼拜讲的二十二根哈，二十二根最开始讲命根，对不对？因为命根是依着受暖势，啊，会现出有一期寿命长短的相，那叫命根。所以命根呢是生命的一个最基本的相续相。然后接着呢就有淫欲，啊，会施舍男女阴阳，那么这个混沌呢，有了阴阳失色之后呢，就可以生万有了啊。所以男女二根呢，就代表欲想，有这个欲想呢，就会繁衍后代了，乃至于会有很多的生灭变化。那么有了男女根之后呢，接着要看什么？六根，就是会有个混沌的胞胎，对吧？男女会受孕，对不对？受孕之后呢，开了六窍，六窍上面呢，就会去认识这个世界，对不对？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之后呢，就会有情绪作用，所以接着什么五受根。那么五受根呢，苦六七舍会觉得这个世界有这么乐趣，可是有好多还是苦的，所以呢，碰到苦的部分呢，就会想要解脱，于是就有什么五善根，对不对？五善根呢，就可以去证到了一些圣人他们所证量的境界啊。但是呢，慢慢在慢慢一分一分证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把它归纳成三个阶段，过去、现在、未来，对不对？这三根慢慢慢慢趋向完全的无漏呢，就有三无漏根。所以这个是一个从凡夫到圣人阶段哈，能够升起一切法的能生的那个根。可是呢，发现大悲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它是一个充分条件，它并不是二十二根包括在内的条件。它是假立无嗔无痴所要安立出来的另外一份，对不对？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啊，不是二十二根所摄啊，大悲是无嗔无痴所摄，它并不是二十二根所摄。如果就不安立大悲的话呢，会有什么问题呢？他说啊，若彼无痴以慧为性，大悲如力等因慧等为根啊，慧等根摄。它应该要包括在二十二根当中啊，可是二根、二十二根没有什么，没有无嗔，没有无痴啊，是这样子，所以你就必须要依着这样子。那这种说法呢，是对谁说的？是对相信二十二根说的，也对相信大悲的人说的，对不对？那也对相信大悲是无嗔无痴根所假立一分说的，所以这显然是佛教内的弟子。可是因为他还是佛教内的弟子，可是他偏取，他就认为说，我不要那么麻烦，为什么要像唯识大乘一样呢？搞了这么多理论干什么？他说这个不要，那个不要，我只要少数这二十二根就足以解释了。可是这个足以解释的话呢，大悲收摄不进来，那大悲怎么生？大悲要依于无嗔无痴所立，所以大悲不在二十二根当中，无嗔无痴如果也不在二十二根当中，那这个法就不升起来了，那大悲升起就不可能嘛。就不可能依着大悲而有大乘的这个法门，所以呢，这个显然是对着大乘的佛弟子说的，啊，在大乘佛弟子当中，他有这样的见解，有这样的见解啊，所以他就破斥这样的见解，说这个的确还有别离之心的必要，啊，别离之心的必要。 这样可以了解吗？好，那么接着呢，又是一个，又若无痴无别自性，如不害等，应非实物啊，变为论说。因为在这个色觉之分当中呢，有许多的心所呢，都是假立善心所成立的。所以如果这个善心所当中，这十一个善心所假定有一个不怎么成立啊，不能成立，那么像不害这个齁，必须要假立一些基本的善心所而成立的根，就更不能成立了。不要说是别的了，光是在善心所里面的不害是第十一个嘛，连十一个善心所里面的这像不害这样子，需要假立其他的善心所成立的都没办法成立的，何况其他的善根。好，是做一个这样的总结哈，而且呢，也违反了瑜伽师论论说，十一种善法中有三种世俗有。那么所谓世俗有，是依着依他起而说的。啊，因为原成，如果用圣义谛来说的话，一切法都是空的。啊，但是如果要依他起的话呢，那你如果先假立有所谓的无贪、无嗔、无痴，乃至于假立有精进。你就可以依着精进、无贪、无嗔、无痴这四根来升起什么？来升起不放逸跟舍，乃至于假立无嗔去安立一个什么不害啊？因为要重重假立的需要，所以必须要有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三根啊。这个还是跟前面一样，他说余皆为实，除了这个之外，皆为实，应该要从圣义地相去看。如果从圣义立相看的话呢，假立已经是假立了，对不对？他所依的除了这三个善根之外，另外还有几个？八个。另外那八个呢，都是圣义有。好，所谓圣义有是什么？是离了遍地执之后呢，它有那个作用，可是没有自信。啊，离了遍地执的自信呢，你就可以显出圣义的作用出来。所以其他都是实的。啊，其他家都是实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由这样子的说法，假定你信瑜伽师利论的说法的话呢，那么除开不放逸、舍不害之外的另外那八个，总应该都是实有的吧？啊，这也是对教内的弟子说的啊。好，接着呢，他又举一样啊，唯识的经典当中呢的说法来做反证。他说呢，然即论说会为体者。是举彼因果贤耻之性，这个是善心所两个论证一个很标准的东西，对不对？他为了让你了解他的自信，就必须要假立一个升起次第的因果。可是假立因果是要让你了解无生、无自信、有作用等等这些事情啊。所以由此可以反复的知道哈，虽然佛法讲缘起法，可是他一直用缘起法破我们六欲之心平常说的因果逻辑。因为整个修学的目的就是要证无生法忍，无生法忍这个字呢，在表面上就是破坏因果的升起次第，它就是告诉你有因果，可是无生。那你有因果无生，按照我去看斗笠，因为你去了解中论也好，或者从唯识的辩证来看，隐敏来讲，升起是不可能的啊。我们不要再讲那个很难懂的那些话了哈。因为升起既然不决定，不能够独立决定，不能够由别人决定，不能和合来决定，也不能够说无因就蹦就出来了，所以无生绝对是一个脱离因果逻辑六欲之心思维的东西。你不要用六欲之心的因果关系来认识佛法的缘起，佛法的缘起是假立自性，破掉我们法的执着。只要法的执着能破，他原来施设的法还能成立吗？就根本没有成立的必要，这才是佛法缘起的目的。缘起只为了对治一切的执着，当没有执着可对治，法根本也不生。所以他虽然讲缘起，可是是要离了因果的逻辑。虽然我们常常用逻辑来解释这些道理，可是呢，我们慢慢要学习从这个逻辑之外去思考整个佛法一个最根本的目的啊。所以我们这样礼拜六也谈到了四悉檀，那天吃中饭的时候呢，有几个师姐在跟我问到说， 他认为我有必要再重新讲斯西坦，我还在考虑啊，有没有必要再讲，因为讲起来又很多哈、啊。但是那个各位可以去听这个尤老师的录音带，他讲的也很非常非常详细的哈、啊。那这个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道理，所以法只是释迦牟尼佛哈、啊、对我们的一种慈悲的布施啊，他的布施是为了要对治我们的种种障碍，所以依着这个缘故才施设这么多的法。你不能说佛有说法，那基于这个缘故的话呢，这些所谓的缘起法也没有缘起，缘起是无主的，没有，你不能在缘起之外找个主人，说缘起就是一个辗转相依的东西。那请问辗转相依是谁发号施令令它升起？你如果还有这种想法的话，那因缘还有主人，那因缘有主人的话，这个主人必定还要等待其他的主人来让它升起，对不对？又回到那个因果相依的过程，安尼讲到无了时，这个绝对不是缘起的本意哈，缘起是甚深的哈。那这个地方就是要显呀因果来显自性，这个东西我们讲过了。他就比方我们以前讲过的，用生忍乐欲啊，用圣解跟乐欲这两个因果关系呢，来显出清净的自体。所谓清净者，就是不生的意思了啊。那么由生出因果的次第呢来说不生，这个很奥妙的哈。所以这个道理，目前这里也是这样的道理。慧它能够生出种种的善，啊，能够生出种种的善，但它不是这一切善心所的自体。这些自体应该有它自己的自性，啊，有它所的所谓自性，就是有它自己要对治的内作用，啊，轻作用。如果没有这个作用的话呢，它可以不必要安立这个东西。可是它既然有安立呢，是有它别相上的必要。所以呢，也是两个观察哈，一个观察是假立因果显自性，一个呢，从这样子的一个安立当中呢，去了解它的别相。既然是别相，那别相呢，就是变化，就是境界的一种变化，就表示说要观察境界本身没有自性。如果能够了解境界无自性，所以我们感觉到被境界逼恼的这个根本无体，所以只要了解境界的逼恼性无体，我们就可以转凡成圣。所以假立这个自性是有这样的作用，而会升起它的对治。啊，所谓自性者，就是境界不决定，就是境界不决定。那因着境界不决定呢，所以它才有它的别相的作用，如果有个绝对的通相的话呢，那个通相就变得不可破了。好，那于是他就开始讲道理了。以贪嗔痴是六识相应啊，正烦恼摄故，就是他是为了要去对治种种的烦恼而施设的。其二胜故立不善根，断彼必有通别对治。这边就正说了，因为要断这三种不善根，贪嗔痴，对不对？为了要断这三种不善根呢，必须要通别来对。通者由谁来对？由善慧来对治。啊，善慧者就是觉者所缘，只要了解境界非所缘，一切的烦恼都由什么而起？由心而起的。那既然是心而起的，那心也是我能观察的智慧，所以我只要让心取别，取一个别境，取一个别相，那么境界就被我转了，对不对？所以呢，别境者就是别相哈，它能够借由这三个善心所，我只要作意这三种善心所对治，这个境界就不会产生贪嗔痴，反而这个境界会变成一个增上缘，让我升起了无贪。无嗔无痴，持续不断的这样子精进观察，那么这四种善根就会在继续不断的发起的过程当中熏无漏根，熏无漏的善根。所以精进无贪无嗔无痴是几乎要做回我们修行的生活写照。所以你说我们的生活都在干什么？都在对治贪嗔痴。了解一切的境界都只是贪嗔痴而已。除了贪嗔痴之外，我们看不到别的心。我们在一切的境界上看不到境界的差别，唯见一切都是贪嗔痴之所现。所以在忏悔的时候啊， 不就是啊？这一切的烦恼都怎么生的？这些罪都是怎么造的？皆由无始贪嗔痴，这个就是观心的为上。好，没有境界上的差别，在境界的差别相上，总是看到贪嗔痴的心。一切的罪性从这边忏起，都在这一心门头。所以只要六根能够清净，境界管它千差万别，都与我不干，对不对？缘来缘去，它自然生灭，自然生灭。心它能够转静，心它能够转静。所以重点就在这个心上去精进，无贪、无嗔、无痴这三种三根。这三种三根呢，就会生出一切的善法。啊，通向就是相信。就是相信我能够用善慧抉择这些东西，总断啊，总断。但是要别相别相一门一门的对治，因为还是有四障、有理障、有理事二障，就要无痴这个地方呢来建立正见啊，依着正见经常专心思维啊，来栽培无痴这个善根啊。所以由此故呢，无痴必因别有啊，必因别有。所以这边一段呢。都在讲刚才我一直讲善心所的两个观察，第一个观察假立因果来显自性，显自性是显什么？显境界无自性。啊，它的内在的轻作用就是要去显境界无自性。一切的境界不是苦就是乐嘛，对不对？那这个苦我们一般的习惯就会想要远离嘛，乐的境界就想要着嘛，所以其实应该在一切的境界上呢，不管境界有什么差别。境界没有自信，境界的自信只是贪嗔，可是贪嗔并不是境界的自信，啊，并不境界自信。我的心就是贪，我的心就是嗔。既然如此，我的心也不必完全就是贪呢、啊。如果现在聚起一个作意，起一个无贪的想法，起一个无嗔的想法，那境界的自信不是就被我转掉了吗？所以你就要知道，心是有这种能力的。因为我对境升起的贪心也是这一念心，只要我对境界升起无贪的心，贪造成的染着的烦恼，嗔造成远离而不可得无力感的烦恼，就会因此熄灭下来。所以熄灭并不在境界的有无升起或灭去，境界就在心能够止息。止息有真正去对治什么吗？没有沙场，没有战场，没有打得你死我活，根本就是转念而已。你转一个心的所缘境，你整个境界就会变了。在这个地方呢，你一定要有堪能性，性子不能够忍得下来，你就随着习气呢，该起贪就顺着贪习起，该起嗔就顺着嗔习起来，那根本无法修行。所以修行的一开始，一定要知道一切的境界，没有一定要生出什么情绪的。没有一定要生出什么情绪的，这情绪是由我可以决定的。既然我怎么决定的，我就要让自己能够身心清安，这才是上上之策。如果我生出很多的心，让我的身心不清安，没猴了哈。你有理性的话，怎么去思考它都不划算啊，都不划算。好，这个是这边所谈掉，那我们就跳过了精进的哈，因为上次谈过了。精进比较就是对位的关系而已哈。那各位从名相上，我们上次画的表去看就好了。那么这个礼拜我们就从清安开始看。那清安也比较简单，我们念念那个性业表就过去了哦。在第六页这里哦，1、2、3、4、5、6行，看到了吗？好，安安就是清安哈，安为清安，清表离重，离了出重，安代表调畅。啊，调畅身心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想哈、啊、调整啊，畅者就是顺你的心意，能够顺着我的心意去调，能够让他不起妄念，他不起妄念啊，能够让他不会打瞌睡，他不打瞌睡。你只要能够顺着自己的心意啊，你今天该要睡觉了，你也一样可以让身心起清安。啊，起清安，起光明祥，然后呢，你就把这一生这一天的尘劳呢，就能够放下，不会在什么地方呢有肌肉紧张啊，有人还会在睡觉的时候咬牙切齿，表示他的那个牙床的压力还没有释放掉啊，就继续在那边磨牙，这个头啊继续绷紧啊，胃继续缩着， 那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放下，就表示没有清安。所以清安就是一种放松，离了身心轻，离了身心粗重的状况。那既然已经离了粗重了以后呢，身心就会出现一个你要它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你就发觉身心比较有弹性，这样就圆了粗重。粗重者就是我们的习气啊，你就发觉我的身心怎么样都可以很好睡觉，那该让他不睡觉他也可以不睡觉啊，该怎么样去帕诺阿玛帕诺，该流汗流汗也没关系，对不对？该走很远的很远的路你也就该走该做什么事你就做什么事，他就蛮能够顺着心意。所以所谓清安者倒不是没事干的样子啊，清安就是那种很有可能性。你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心意是想要去做什么，你做得到，那心有那种承担得起来的这种自信心。所以呢，清安也可以用现在的话讲成是自信心，有把握，有一种胜任堪任，我可以我做得到那种勇猛的心出来。所以呢，精进如果得到它，就会如虎添翅，哎呀，有了这个翅膀就飞起来了啊！你看那虎加上翅膀之后，你看多厉害！调上身心，堪任为性。这种堪任者哈，不是强忍啊，不是咬牙切齿那种忍，他一定是放松状况下的忍。那这种忍跟身体的那种硬去忍什么不一样？因为他是用智慧忍的，你是去观察，观察那种苦、那种乐，就像在衣服上的黑斑一样。它就是一种在衣服上的脏污，你现在脏了有什么关系？比如说你现在打把雨伞，你知道雨很大，可是你就知道雨没有淋在身上，它打在哪里？打在雨伞上。你只要观察雨是打在雨伞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只是能够不被雨淋，你还可以听雨声在雨伞上的声音，错错落落，有各种音响音阶的不同，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发觉，其实不管怎么样，我这一念可以观察一切事理的心都是明白的，这一念心是很自在的，而且很 powerful， 非常有力量的。要去很感谢这一念心，因为这念心真的很有力量，它可以永远保持这种明明白白的观察啊，经常把心安在这种能观察的心上啊，经常把心安在那种能观察的心上，于是呢，你可以把一切的感受响应名言都变成一个观察的境界，这个就叫观心，把你的心当作你观察的所缘境啊，随时把它看牢了。那这个习惯有了以后呢，你学止观比较容易相应。如果自己的心所的生灭的相哈，自己没有办法产生一个能观察的智慧，去一直保持明明白白的观察，这个心能够让它一直保持在极静的状态下保持观察的能力，你可以清楚，你还是可以哎呦哎呦，但是就欣赏哎呦，还可以配合音乐哎呦，没有关系，你就是有这种明白心，你知道吗啊？但是能够不要哀哀了把人把还嘛哈，你发觉如果别人开始烦了，你自己不要在那边做怪，你发觉这些事情就是可以自在啊，自在并不是一定能够让它不痛，能够一直不让它不发生，可是你就可以怎么样，他苦也好他乐也好，我总是能观察，你就知道我能观察啊，这个就是这样一直不断的，你能够保持这样的心就叫做清安，这是叫相似的清安。所以这种清安你看它什么对治昏沉，是不是明白？你只要心保持我能观察就是明白，你不一旦失去了这个极静住能观察的心，这个就是昏沉。所以昏沉不见得要打瞌睡啊，昏沉就是忘了我可以观察一切的感受哦。今天我不只是有一念心可以做什么，我还可以有一念心观察我在做什么。比如你在开车，你开车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念心在开车，该怕寒道路马怕寒道路，对不对？该要去打方向灯打方向灯，该去踩加油踩加油，对不对？太快了你会觉得快，这一切的感受通通不会减少一分，你还可以同时跟隔壁讲话，你继续可以观察，你还有一念心明明白白知道我在跟他讲什么，我还知道我在开车。你发觉你有没有三心二意？可是这个三心二意你不要拿来散乱，你永远要保持有一念心来观察这一切东西。你看看 我几系几个心，心所在那边用，你就保持有一念心，把你的主要的作意放在能观察的心上面，于是你不会魂沌不开，你不会呆呆的。有人修定修的太久，就会这样呆呆的，对事情不做反应，因为他咬住那个他的所缘境不放嘛，就容易变成呆呆的。可是他并不是真的呆，他虽然看起来呆呆的，可是他自己很明白，自己很明白，就有点像酒醉啊。醉了以后呢，其实是把身心的那种噪音哈、压到一种程度。可是心是很明白的，只是什么手脚不听使唤。有喝醉酒的经验呢，我讲这样的因此啊，就是我是过来人哦，真的，真的喝到手脚不听使唤。但是每个人的酒品不一样哈、像我就是这样子，一旦喝到微醺了以后呢，就开始不讲话，就开始，反正自己走路也不灵光嘛，思考讲话都不灵光嘛。与其自己在下戏下井，不如就保持这种安静。那安静了，你可以发觉自己真的好明白哦，自己的很多的噪音慢慢不见了，自己心中那个明了性增加。可是那种明了性呢，你要能够自己有练习才咬得住，否则还是会掉。所以那种明白性还是不要用这种药物哦，不要用这种酒这种东西来去增上。有些时候像我是有地中海贫血，所以经常是晕晕的。有些什么叫喝剩哎，那种好玩就跟在坐那个云霄飞车或者是坐那种辐射仪那种游乐器材是一样。你把自己摇到很晕的那个时候呢，其实你就知道很晕。境界虽然都是在打转，可是你知道那是假的。懂吗？还是看到世界在打转哦，可是你那个理性一直告诉自己根本没有在转。真的在转的是你的身体一直有想要转的东西，所以你只要不随它转，找个东西固定下来，这一段的后，就得好安呢。哦，好像看了万花灯一样，哎呀，你就是看，你就是感觉挂一样呢。你要念得很明白，因为这种心跟到最后临终的心哈、一样，临终还要能够念佛哈、就要靠这一念心，这念心念不下来哈。跟呼吸对不起来，跟呼吸对不起来就很难了、就真的别人再怎么助念你就相应不起来，你一直心就靠在那种感受上面，被那个感受拖着走、你根本就不明白那个念不需要真正发出声音，可是它就有很强大的声音，会有摄收力，只要你对它很习惯、很习惯依住在那样的状态底下，所以靠的就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清安。所以清安是一个很重要，如果你有经验，你有这个经验，常常要烁把身心安住在这种清安的感受上，然后用它来练习你的法门，把你的法门一定要跟呼吸、跟清安这个善根的感受，还有跟你的法门这三样东西一定要紧密的结合。你保命的法门是哪一个，你就要把这个法门经常摄受在清安的状况底下，配合着呼吸常常的练习，这东西练习啊，真正功夫了，绝对是真功夫的，骗不了人的啦，骗不了人的。你最急的那一刹那，你是叫哎呦阿尼阿维阿西你的法门，就从这边可以看出关键，知道吗？所以你的习气是偏哪一种，一定要转你的习气，就把你的习气转在哪里，转在清安的身心感受上，然后连着呼吸能够观察的明白、因为呼吸是一个逃不掉的韵律、你纵使到了临终，呼吸也是最后一口断掉的，所以只要卡在呼吸上跑不掉，把你的法门连得紧紧的，然后住在清安上面，清安曾经熏习过，你就常常熏习、把你的心就经常定在这里，定在这里呢，很多事情才办得到。没有在身清安的状况底下呢，很多事情理解而已。你多闻哦，到那个时候一点用都没有。你不管修过多少法门，假定只是理解的话，这种所理解的法门没有办法跟清安一起摄受的话，一起摄受的话，根本没力量，根本没力量啊！所以不管你是什么大学教授博士、硕士，都不如一个老老实实的人。 所以空师傅就经常讲啊，这种叫做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因为其他东西都骗不了你，你知道吗？你就发觉其他根本一切都是假，呼吸反正是命根断了之后的最后一样东西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要知道他能够呼吸，你就把你的一切的感受就在呼吸上，随着呼吸来去，你就只要看呼吸，你能看呼吸的心永远都还是有的，不管什么状况底下，这个就是清安。所以呢，转一为业，转一一，我们过去的习惯就依什么？依身，依着我们的这个正报身，身实有的话呢，感受就是实有的，于是就依着这个感受，又升起了很多五十一心所，所以心就在五十一心所当中忙忙乱乱，对不对？看他生生灭灭而觉得不自在，所以呢，什么最苦？心苦是最苦的。心一旦觉得他就是你的一切，你对他根本无能为力，因为你就是他，他就是你。你发觉你没有另外一颗心能够自由，其实这个是误解，这就是无，这就是愚痴啊！愚痴就是于事理不明白啊！你不晓得我永远都有一念心是可以观察这一切境界的。你今天有什么感受？为什么你有感受？为什么你有感受？如果感受就是苦，苦怎么会知道苦？一定有一念的一念心，它是不苦的，它才知道它是苦嘛，对不对？就像你今天坐在船上，你今天看到在船上境界，不是看到船在动，你是看到岸在动，对不对？其实岸没有动，反而是船在动。可是因为你跟着船动的关系嘛，所以动静永远都是相对的。所以当你看到一切有生灭而让你受苦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不生灭的东西跟它关带产生作用。那请问那是什么？一定是个不生灭的东西嘛？所以不管它真实自性是什么，我看得见看不见，我有没有力量，我只要相信，就可以随时随地练到功夫成片，随着呼吸走，清安摄住，清安摄住，这个是最有把握的。练不到功夫成片，一切的功夫都是假的。文思都是慧的种子而已，顶多是你能够善根再回升为人的时候呢，会遇到佛法阿弥陀，只是结结缘，可是这个缘结多了，快快能够出离三界还是比较好，所以这个自己要去抉择一下哈，所以转依为业，转掉我们一生的习惯，知道我们其实一切的五蕴。并不见得依在身上面，反而依在哪里？依在事，所以我们要转我们的依身的习惯，转到事，一切为依事。依既然是依事，事是转变，事是三种能变的自性，对不对？它的本身就是能变嘛。既然能变，我就可以改变。你只要相信，一切就可以变，对不对？死了也不过就是转变。你根本不必用在这个死生这个相上去产生任何疑惑，这个地方骗不了你。虽然没有办法真的断见思惑，可是你就有服见思惑的本事。你只要能够服断见思惑，就能够练到功夫成片。不管你修什么法，要功夫成片，你的一定要有一口气跟你的法还有清安这个善根一起俱生。一起俱生啊！我非常强调，所以这里呢就是转一，所以转一一定要以这个为必要且充分的前提，没有清安这个善根升起。所以呢，我经常劝，不管你修什么法门的人，你一定要修止观，一定要有一次以上清安的经验。你知道清安是什么？把那个清安的感受熏到阿赖耶识里面去，多熏它个几次，你就有机会用得上。你心只要非常需要它，一念它就来了，观世音菩萨就替你专程送来，专程送来。所以这个善根呢，真的要栽培，不是临终自然而然就会有的。所以呢，我们经常也讲啊，像忏悔，忏悔是要把身上的一切的罪放下，放下。所以它是一种清安的感受，也是，你会哭过，你会真的真的愿意放下。你把这种后悔的心也放下，所以真的那种身心放下的感受，你发觉真的这一口气，如果这个时候就不见了，我什么东西带得走？包括这些后悔，包括这些罪，我一样也带不走。 可是业的后势力会带着走，你会一直觉得我还是人呢、啊。你死掉之后有一刹那不知道自己死掉了，就一直还有这个业的后势力去习气，会去照做。所以重点就是你管得住管不住这个业的习气。所以那个业的习气如果还以为有生，你就依着生过去的习惯继续照做。如果你可以不依止生，你就根本不用受他的照做，你自己想怎样就怎样，因为你知道这些就是梦。到了中阴的时候，那个梦的境界更是明白，就是你想怎样就怎样，因为那个时候的生是一生生，所以你自己要怎么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没有时跟空的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所以要经常去练这种观想止观的功夫，要经常熏习清安这个善根，我强调很重要很重要。虽然我一直很强调修慧，可是呢不要忘了每天的功课还是要放下修止啊，熏熏自己的清安这个善根，然后呢有他的后势力，你在出来走动的时候呢也经常把身心放在很放松的状态。那个很放松的状态呢，其实就是清安的后势力啊，然后经常去把心靠在能观察的那个智慧上面。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把心靠在道上，因为你能够摄住清安，你才有办法观察事理，没有摄住清安，你事理的观察能观是出不来。好，接着呢来看不放逸。不放逸呢就有文了哈，我这边就看到这个文。好，他说不放逸者呢精进三根，三根指的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哈，以后就会一直反复讲到。这个文稍微要断一下，欲所断修防修，不会断句的人以为说断修是一个，防修是一个，事实上不对哈。欲所断，欲所断要怎么样？要防。你这个要断的一定是恶嘛，对不对？欲所断是不是要，是不是恶品？那恶品是一定要等它升起的时候再来断吗？断的目的是要令它不生。这才是根本的防治之道，对不对？所以呢，防者意思就是令他不生。你知道他是恶的，你就要令不生。断是已经升起了之后呢，就要令他怎么样？灭去。所以呢，予所断，要起防的心。要起防的心。予所修，予所修一定是修善嘛，对不对？予所修就要怎么样？就要真正去做。前者修是修正啊，后者修是要去实践去证啊，去证。所以修有学有证啊，该学的你就要去证明。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在学，那只是一直保持在理解而已，对不对？如果没有办法有修慧的话呢，就没有正量，没有正量你就没有办法消慧之性，到时候你的善根就没有力量，用不上。那我就配合于其实论的说法呢，于所断是什么？断五盖。好，简单讲，我们不要讲好太大的范围，对不对？就讲就是那五盖。于所修是修什么？修无法。无悔欢喜安乐。乃至于欢喜安乐三摩地。这个就是我们要去修的东西。经常把心摄住在这样子的心所上面。那么如果自论讲的方法它无悔又不一样。欲精进三善慧一心等等那些东西啊，我们自论的版本来随他。所以呢，所谓不放逸，所谓不放逸，就是一直不断的去实践精进三根啊，精进三根。所以对于所因断的呢五盖，经常要令它不升起啊。那么令五盖不升起就是什么？就是清安。五盖不升起的相就是清安。所以不放逸是因，清安是果。所以很多人以为啊，回到家里在沙发上一躺，对不对？可以很轻松。事实上不然，事实上不然，你的压力还在，因为你觉得我好苦，知道吗？你只是身体把它摊在那个地方，可是心还在受苦。如果心没有真正的释放，你把身体就只是摊在那个地方，你会觉得自己啊，真正没路用。你会观察到自己的无力感，懂吗？你把这种无力感放松的状态跟你心继续受苦的感受经常连接在一起。 所以当你在工作或生活的时候，一旦心有苦受出来之后呢，你身心就会怎么样？就会有升起一种放弃的感受。因为你过去在家里经常把放弃的感受跟心受苦的感受经常连接在一起嘛。人就是无聊，会去学习这种连接性。没有把放松的身体感受跟有力量的感受合在一起，